弟兄姊妹平安。那我相信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很多人都听过了哈，谁没有听过的举手？没有啊，没有听过的举手。可能就是新锐哈，只有新锐一个人，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了。你一听到说这个比喻，你肯定就会哎，叫牧师我知道了，你就要提醒我们，主说的那句话就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嘛。我知道了啊，就跟你的题目哈，亲近主，又是叫我们亲近主，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哈。那没错哈，大家一猜你就猜到了，我的确也真的是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开始更加的亲近主。但是呢，这个比喻我们很熟悉啊，这个当然你也很棒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遵循啊神借着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哈。那当我再一次深入的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这些字其实你一看你就懂，你就明白哈，没有什么很难的事的词语哈。但是呢，当我深入去了解的话，我问自己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原来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深意，很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尝哈。那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给自己问了几个问题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呢？那强调耶稣是真葡萄树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就有假的葡萄树呢？第二个问题是，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又指的是什么？第三，为什么结果子的枝子仍要被修理呢？第四，道怎样使人干净了？第五，如何才能常住在主里面？第六，主希望门徒多结什么果子？第七，不常住在主里面或者常住在主里面分别会带来什么后果？那大家当你读这八节经文的时候，你以前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啊？所以呢，我就希望今天我们也透过回答这七个问题来深入的了解主耶稣借着这段话对我们的教导。那首先强调耶稣是真的葡萄树有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有假的葡萄树呢？那原来呢，在旧约的里面，圣经常常用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人，表明他们是神拣选和栽培的族类。就像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这里面就提到这个哈，这个是关于葡萄园的故事哈。有一个他很爱的人哈，就是指那个上帝哈，上帝栽了一个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人。上帝呢，期望他的子民能够结好葡萄，可是第二节说他们却结出野葡萄。第四节也说哈，我期望他结出好葡萄，他为什么倒结出野葡萄呢？这指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他们悖逆上帝。所以到第五节第六节呢，就有带来了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审判啊。最后呢，第七节可以说一个总结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喜悦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期望的是公平，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他期望的是公义，听到的只是哀叫声。所以你看到上帝期望以色列人结好葡萄，但是他们的情况却令上帝很失望。所以以色列人这个葡萄园啊，这个葡萄树是有名无实的葡萄树。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句原文呢是我是葡萄树，那真实的哈。那耶稣用这个叙述法呢，是明显有目的的将他自己和旧约的那个葡萄树以色列人做一个对比哈，他才是真的葡萄树， 这个真是代表生命在他的里头，他才能完成神栽培的目的。以色列人那个葡萄树是让神失望的。那第二个问题，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又指的是什么？那属我，耶稣这里亲自说属我，那就是说这些人他也真的是信耶稣的哈。所以这里的属我，这个是指信徒哈，信耶稣的人。但是这个属我而不结果子的呢，就包括那些他受洗了，可是跟没信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或者是那些人呢，他也会跟人家说一下，分享一下信仰，或者呢，他也称自己为基督徒。另外呢，就是他有时候就信，有时候不信。可能圣经的话对他自己有好处，他觉得合我心意的我就信，不合我心意的我就不信哈，就不全然信主的信徒。另外呢，就是那些虽然信主，但是却没有基督徒生命表现的人。所以从这个来说呢，就是指一些失败的真信徒哈。其实这个说法都有点很矛盾哈，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说真信徒的话，就理论上就应该也有生命表现哈。但是在这里呢，却是失败的哈，他确实信耶稣，可是没有生命的表现。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在实际的情况，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属主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很多很多。好，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结果子的枝子仍然要被修理呢？那经文说，所有结果子的主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为了结更多的果子啊。那原来你知道吗？葡萄树上原来有两种的枝子哈。你是哪一种哈？一种呢叫徒长枝哈。这种枝子呢，它会大量的吸取树的水分和养料，然后自己呢就长得很肥大，可是呢却不能结果子的，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结果子啊，这种枝子呢它会结出果子，那当然了，那个果子的多寡就很不一样了哈。刚过去的星期二我去了总会参加一个讲座哈，邀请了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个讲者分享。他就分享到他他后来出去职堂了。他在以前教会，那是港岛里面很大的一个教会。他说每年他在教会呢教主日学哈，教很多，每一次教主日学都有两三百个学生，然后一年下来将近超过1000个人都上他的主日学。可是到要他们一起去布道去职堂的时候，却没有人来回应哈。他就说很多基督徒，我们就说想要很多很多的知识哈，上什么主日学，我要什么东西，全都塞进脑袋里，我们头变得很大，可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去动一下手哈。这是教会很多时候可能也会有的情况哈。所以这里耶稣说修理哈，修理就是指除掉多余的叶子、树梢、小枝子，换句话说呢，就是除去一些妨碍生命长进和结果子的东西。只有修理干净了，才能结更多的果子。那这里说枝子需要被修理干净，才能多结果子哈。其实像我们信徒生命也是一样，基督徒也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才能成为被主使用的器皿。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的还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需要神来磨练我们来修理我们，以致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被主更大使用的一个人。第四，道怎么使人干净了哈？ 那经文第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那这个道呢，如果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本身就是指耶稣他自己哈。不过在这里他说你们因着我对你们讲的道哈，这个道就是指到神所说的话，就是圣经哈。主的道使人得干净，正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的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哈。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那神的道是造就我们每个人。那这里指的干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干净就是指罪过蒙神赦免，洗净一切的不义。那在约翰一书的1章9-10节就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这节呢，指门徒因为领受主所讲的教训，他们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主，他们就成为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说的话都能使我们得救，唯有主耶稣他自己还有他的话才能接近我们。所以人得救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好，第五个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常住在主的里面呢？那刚才那节经文说哈，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它原来原文呢是一直在用住在这个词语哈。这个住在呢是指信徒因为信主，他与主联合，然后接受他生命的供应哈。那原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主里面哈，跟住在主里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来的哈。如果说在主里面，这个是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一得救了，我们就在主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才能与主有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主住在主里面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常常与他保持沟通，保持连接哈，就像你常常给朋友打电话聊天谈心一样哈。所以我们也只能住在主里面才能保持与神的亲密的关系。经文里面说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原文也是住在你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中有不断的运作啊，都是由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做管理、教导和带领的工作。那枝子呢，不是靠一次的联合或者一次吸收丰富的枝浆就能结果子，如果没有葡萄树不断的来供应水分和养料，它就不能生存，更何况结果子呢？所以我们信徒也是每天在生活里面需要与主保持亲密的交通。这些呢，我们是可以透过祷告、读经和遵从神的话，还有你与肢体之间的交通，我们来感受主与我们联合在一起。就像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也是肢体联合与主联合的一个例子。所以唯有常与主联合，不断地从主得到生命的供应，我们才能够结果子。那第六个问题，那主希望门徒多结什么果子呢？那在经文上他说你们就要结果子哈，那到底这个果子指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这个果子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流露和表现哈。那如果根据圣经哈，包括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希望我们结的果子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生命上的果子，这是指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别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主耶稣一样哈。好像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我所业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这是生命上的果子哈。第二种果子呢，是生活上的果子，是指神，是指性情的自然的流露啊，显出各样的美德。那这些美德包括什么呢？我们一起念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哈，大家可能很熟悉的，预备起。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哈。那我们常说圣灵哈，九个果子哈，但是其实说应该是一个果子里面包含这种种的美德哈。另外在腓立比书一章也说，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也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果那些特质以外，我们要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这些都是生活上的果子。第三种呢，是工作上的果子，就是指到领人归主。那保罗他在罗马书就提到哈，他好几次很想去他们那里罗马教会那边信徒那里，为了要在他们中间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民族中间一样。保罗是一个很努力传福音的人，他常常记挂着神给他的那个使命哈，福音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就是要领人归主。第四种果子呢，是嘴唇上的果子，就是指感谢赞美神。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说哈，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常常感恩赞美神呢？还是从我们嘴巴出的都是咒诅的话呢？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接嘴唇上的果子。最后一种如果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这段文字我们看下文呢，其实你会知道耶稣在后面十二节其实是叮嘱 那些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这里的果子呢，也包含信徒彼此相爱的心哈，这是主耶稣吩咐的。五种的果子，生命上的果子，生活上的果子，工作上的果子，嘴唇上的果子，彼此相爱的果子，这都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心意。好，第七个问题哈，不常或者是常住在主里面各带来什么后果呢？那在第二节呢，耶稣说，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那如果属耶稣不结果子的，那通常这些就是不常住在主里面哈，这里说主就会剪去哈，免得他就更加的吸取那个树的养分哈，影响了其他的人。另外呢，在第六节呢，他也说，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然后人把它捡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丢在外面枯干啊，因为葡萄树离开了生命之源，它就会枯干，就好像信徒离开了主，我们的生命 就没有力了哈，我们就失去做见证的能力。人不但不会尊重那些失去见证的基督徒，反而会把他们引以为笑谈，甚至攻击他们，叫他们觉得羞愧。另外呢，在这里说丢在火里烧掉哈，这个被火烧呢，这里不是指受永刑哈，不是说那你就进不了天堂啊。但是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失败的信徒他将来也会面对主的审判，他们将来就算得救了，也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能到永生。那事实上，如果葡萄树呢，葡萄树的枝子，大家有没有想过它的用处是什么？原来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个目的哈，没有别的事可做的，它只有一个本分，就是结果子。除此以外呢，它什么用处都没有，可能就是被人家捡了拿去烧掉了。脱离了主干的枝子只会枯干，只可以当柴烧。所以信徒如果断绝了与主的交通，里面就会缺少生命的运行、滋润和流通，结果呢，也是一个属灵的枯死。那耶稣另外也说，如果住在我里面，会有什么后果呢？首先呢，他说他的话也住在他们的里面，这里的流啊，原文也是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意思呢是主的话会丰丰富富的存在那个人的心里，好像哥罗西书说的哈，以致主的话呢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准则、思想的引导、行为的动机、选择的依据哈，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哈。还有他还说呢，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可能你说哎呀主啊，我想中彩票啊，那对不起，这个就不行了哈。因为这里说你们想要什么，不是你自己的私欲想要什么，而是你因为你很熟悉了上帝的话，你对他的心意了如指掌，所以呢你去求的时候，你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祈求哈。这些的话你一祈求了，上帝就马上给你成就了。那这个原来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窍门哈。住在主里面，你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多多的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腓立比书也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哈。当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念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妄求。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原来我们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能结果子，结果子呢，上帝就因为我们得荣耀啊！这是叫上帝得荣耀的一个途径。最后呢，就是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原来当我们常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也成为我们作为主门徒的一个记号和印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呢？好，现在让我们有一些的反思和应用啊。首先我们想想，哎，我的生命如何与主连接呢？你现在有没有好好的读经？你有没有天天读经？我们饭一定要天天吃哈，就好像你读经其实也是一样，好像你的呼吸一样，你跟神，你离开了他，你就缺少营养了，你就会枯干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每天灵修也已经很不错哈，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读经哈，常常不断的来读，我们才会给自己不断的来更新。我现在也是跟着一个 apps， 每天读经，一年就能读完一次圣经哈。有时候你时间多一点，你可以多 快点读哈，多读几章哈。但是你保持自己天天读经哈，你最起码给自己一个目标，一年读一次还是两年读一次。如果你需要有一些帮助指引给你，你可以来找我。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天天祷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拜？我们的教会生活怎么样？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是彼此联系，我们与主联系，也要与弟兄姊妹横着哈联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与传道人连结，其实我们是与主连结，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来连结。不然的话，我们老说弟兄姊妹就不是真的弟兄姊妹，最多你就是每一个信徒你和我是弟兄姊妹，但是你与其他的信徒就不像兄弟姊妹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连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啊。那耶稣说的这个 I'm the vine， 这个我是哈，葡萄树这个是字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是枝子，就会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带来极大的转机啊。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他以前常常苦思自己如何才能住在主的里面呢，他一无所获。但是后来他因为看到自己是枝子，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变成一个新的戴德生了。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主耶稣的应许。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一切的生命、能力、喜乐、平安，因为这一切唯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得到。第二个，我有什么需要被主修剪的吗？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性格，有没有一些的习惯，我们需要被主来修剪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特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我要放弃一切去奉献做传道。那时候我就跟一个牧师来分享，后来他就说，哎呀，这么突然，还是等候一下，祷告清楚再去吧。我很感谢他，他那时候没有啊，那你就去吧哈，因为我觉得回想的时候才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需要被主来磨练来修剪的地方，不然的话可能当时去了很快就是打退堂鼓哈。不要怕经历磨练或者经历主的管教，上帝给我们修剪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可以结更多的果子。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要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我们中国人也说哈，爱你会打你哈，就很严厉的，就是很严厉的管教哈，打者爱也哈。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体罚哈，但是适当的管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第三，我有什么果子呈现给主呢？刚才说的五种果子，我们有什么果子可以呈现给主呢？第四，我愿意常常住在主里面吗？如果不，为什么呢？那很多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你问一百个都会说我们很需要住在主里面，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没有几个真的常常住在主里面。那当我去看一到八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那原来头两节是提到父与葡萄树枝子的关系哈，然后四到八节是指到枝子与主的关系，那中间呢就有一句说主的道使信徒蒙恩得救。我就思想这一句，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意与主联系，连于葡萄树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看主的道使我蒙恩得救呢？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罪得赦免，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人， 正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我们一起念：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既然神这么爱我，基督也活在我里面，我们的生命自然就向往与主联合在一起。除非我们对主的救恩毫无感觉，又或者我们根本不信主，因为结果子就是葡萄树唯一的功用，信耶稣的人也是要结果子，这是真门徒的记号。那最后啊，这个也是在上个礼拜二那个总会的讲座里面也有人分享哈，最近那个教新哈，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也发表了2014到2019年的教会普查结果，那里面提到香港教会参与崇拜的人数每年平均递减2.5%，华语的堂会2019年一共有1300多家，比此2014年五年前只增加了18间。所以如果你算下来18间五年平均每一年只有3家多一点哈，所以你看到现在教会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峻。香港教会之所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是因为信徒失去了布道的心，我们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以为当一个基督徒只是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就够了，这就好了。但是箴言29章18节明确地说，没有异象或者漠视，民就放肆啊。这个异象原来做漠视，是指从神而来的教训或者神的旨意。如果人没有上帝的话，没有神的领受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混乱，我们就会败坏。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唯有当信徒与主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养分。离开了主，我们的生命就会枯死。弟兄姊妹，你想做哪一种的枝子呢？是想做那种徒长枝，只是希望教会给你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主日学，但是上完了之后，我们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想要得到的那些的欲望，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动手动脚，还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有基督生命，不断传福音领人归主的结果子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坐在那里，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团契，有很多的主日学，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成长。唯有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上帝，我们运用上帝平时给我们的那些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健壮的成长。主耶稣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又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愿意快快的奔向这位爱你的上帝，常常住在他的里面，并且不断的来结果子吗？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我们先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然后我会带领大家一起的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认罪。主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们没有紧紧的连接于你。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够爱你，甚至我们的心也不太爱你。 主，求你赦免我们，主，你亲自的来，你主动的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希望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福气，你要赐给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珍惜。主，今天求你的话来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做一个结果子，常常连于你这个真葡萄树，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来更新变化。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自己的荣美，以致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你真正的门徒。愿你兴起我们全堂每一个信徒成为委身的门徒，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